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，这一年是乙巳年，太宗明皇帝上之上太始元年，乙巳，公元465年春季正月，以为朔日，废帝改年号为永光，大赦天下。丙申日，北魏大赦天下。二月丁丑日，北魏主前往楼烦宫。自孝建年间以来，民间私自铸造劣质钱币，导致商业贸易无法正常进行。庚寅日，重新铸造二铢钱，样式变得更加细小。官钱每次发行，民间立刻就仿效，而且铸造的更薄更小，没有轮边，也不打磨，被称为雷子。三月乙巳日，北魏主返回平城。夏季五月癸卯日，北魏高宗去世。当初北魏世祖开拓四方，国家颇为消耗空虚，加上内部祸难，朝廷内外困苦。高宗继位后，顺应时势，以静制动，安抚内外，民心才重新安定。甲辰日，太子拓跋宏即皇帝位，大赦天下，尊皇后为皇太后。显祖当时12岁，侍中车骑大将军以魂专权，假传圣旨，在宫禁中杀害了尚书杨宝年、平阳公贾爱人、南阳公张天度。侍中司徒平原王陆立在代郡温泉养病，以魂趴死未接穆多侯去征召他。穆多侯对陆立说，以魂有篡位之心，如今皇帝去世，大王您德高望重，是奸臣所忌惮的，应该稍作停留观察局势，等朝廷安定下来再入朝也不晚。陆立说，哪有听闻君父去世却顾虑祸患而不去奔丧的道理。于是立即驰马赶往平城。以魂所作所为多不合法，陆立多次与他争执。戊申日，以魂又杀害了陆立和穆多侯。穆多侯是穆寿的弟弟。己酉日，北魏任命以魂为太尉，录尚书事，东安王刘尼为司徒，尚书左仆射代人何其奴为司空。殿中尚书顺阳公拓跋玉密谋诛杀以魂，以魂杀了他。壬子日，北魏任命淮南王拓跋他为镇西大将军，仪同三司，镇守凉州。六月，北魏解除九禁。壬午日，加授柳元景为南豫州刺史，加授严师伯为丹阳尹。秋季七月癸巳日，北魏任命太尉以魂为丞相，位居诸王之上。事情无论大小都由以魂裁决。废帝自幼便倦狂暴躁，等即位之初还因忌惮太后、大臣和戴法兴等人，不敢任意妄为。太后去世后，皇帝年龄渐长，想做些事，戴法兴总是加以抑制，对皇帝说，陛下这样做是想做荥阳王吗？皇帝心中渐渐不平。皇帝宠幸的宦官画院赏赐无数，戴法兴经常加以裁剪，画院怀恨在心。皇帝派画院到宫外查听民谣，华院对皇帝说，路上都说宫中有两个天子，戴法兴是真正的天子，陛下是假天子，而且陛下身在深宫，不与外界人物接触，戴法兴与太宰、严师伯、柳元景结为一党，往来门客常有数百人，朝廷内外士族平民没有不敬畏服从的。戴法兴是孝武帝的左右亲信，在宫闱中时间很久，如今与他人合为一家，深恐这个座位不再属于陛下了。皇帝于是下诏罢免戴法兴，遣送回乡里，又将他流放到边远郡县。八月辛酉日，赐令戴法兴自尽，解除了朝上之的中书舍人职务。员外散骑侍郎东海人西显度也曾受士族宠幸，他经常主管工程劳役，督察苛刻暴虐，鞭打残酷，百姓都深受其苦。皇帝曾开玩笑说，西显度为百姓祸患，应当除掉他。左右侍从于是应声附和，便宣旨杀了他。尚书右仆射兼领卫卫青、丹阳尹严师伯掌权已久，天下人士都归附他，他骄奢淫逸，为士大夫所痛恨。皇帝想亲自处理朝政，庚午日任命严师伯为尚书左仆射，免去他卫卫青和丹阳尹的职务，任命吏部尚书王玉为右仆射，分割他的权力。严师伯这才开始恐惧，当初世祖多猜忌，王公大臣都战战兢兢，大气不敢出，不敢互相交往。世祖去世后，太宰刘义恭等人都互相庆贺说，今天终于免于横死了。刚过完世祖的丧期，刘义恭就和柳元景、 严师伯等人歌舞饮宴，酣畅淋漓，不分昼夜。皇帝心中不平，杀掉戴法兴后，各位大臣无不震惊恐惧，各自不安。于是柳元景、严师伯秘密谋划废黜皇帝，立刘义恭为帝，日夜聚在一起策划，但迟疑不决。柳元景将他们的谋划告诉了沈庆之。沈庆之和刘义恭一向关系不深，而且严师伯经常独断朝政，不与沈庆之商议，曾对令史说，沈公不过是爪牙之臣，怎能参与政事。沈庆之因此怀恨在心，便告发了他们的阴谋。癸酉日，皇帝亲自率领羽林军讨伐刘义恭，杀了他连同他的四个儿子，又将刘义恭的肢体分裂，剖开肠胃，挑出眼珠，用蜜浸泡，称为鬼目粽。又另外派使者假称诏书召见柳元景，派兵跟随，左右侍从跑去报告兵器非同寻常。柳元景知道大祸临头，入内辞别母亲，整理好朝服，乘车应召。弟弟车骑司马柳书人穿着戎服，率领左右壮士想抵抗，柳元景苦苦劝阻。走出巷子后，军士大批到达，柳元景下车受刑，神色坦然，连同他的八个儿子、六个弟弟及众侄儿，在路上抓获了严师伯，杀了他，连同他的六个儿子，又杀了廷尉刘德愿，改年号为景和，文武官员各进位二等，派使者诛杀了襄州刺史江夏王世子刘伯禽。从此公卿以下官员都被像奴隶一样捶打拖拽。当初皇帝在东宫时有很多过失，世祖想废掉他而立新安王刘子鸾，侍中元济极力称赞太子好学，有日新月异的进步，世祖才作罢。皇帝因此感激元济。诛杀诸公之后，皇帝想提拔元济委以朝政，升他为吏部尚书，与尚书左丞徐元都因诛杀刘义恭等人的功劳赐爵献子。徐元善于逢迎谄媚，读过不少书传，自元嘉初年入宫侍奉左右，参与顾问，既长于附会，又用典雅的文辞加以修饰，所以受到太祖的信任重用。大明年间对他的委任尤其重要，当时殿省旧臣大多被杀被逐，只有徐元善于迎合，始终没有触犯。废帝待他更加优厚，群臣无人能及。皇帝每次外出常与沈庆之及山阴公主同车，徐元也参与其间。山阴公主是皇帝的姐姐，嫁给了驸马都尉何吉，何吉是何衍的儿子。公主尤其淫荡放纵，曾对皇帝说，妾与陛下男女虽然不同，但都是先帝所生，陛下有六宫妃嫔数以万计，而妾只有驸马一人，这太不公平了。皇帝于是为公主设置面首、男宠、左右共三十人，晋爵为会稽郡长公主，俸禄与郡王相同。吏部郎楚渊相貌俊美，公主向皇帝请求让楚渊侍奉自己，皇帝答应了。楚渊侍奉公主十天，备受逼迫，以死发誓，才得以免去。楚渊是楚战之的儿子。皇帝命令在太庙另画祖先的画像，皇帝进入太庙，指着高祖刘裕的画像说，他是大英雄，活捉了几个天子。指着太祖刘义隆的画像说，他也不差，只是晚年免不了被儿子砍头。指着世祖刘俊的画像说，他是大酒糟鼻。怎么不画酒糟鼻？立刻召来画工，命令把鼻子画成酒糟鼻。任命建安王刘修仁为雍州刺史，湘东王刘裕为南豫州刺史，都留在京城，不派往任所。甲戌日，任命司徒、扬州刺史、豫章王刘子尚兼领尚书令。乙亥日，任命始兴公沈庆之为侍中、太尉。沈庆之坚决辞让。征召卿、继二州刺史王玄谟为领军将军。北魏将文成皇帝安葬在金陵，庙号为高宗。九月，癸巳日，皇帝前往湖熟、戊戌日，返回建康。新安王刘子鸾在世祖时很受宠爱，皇帝记恨他。辛丑日，派使者赐令刘子鸾死，又杀了他同母的弟弟南海王刘子师以及他的同母妹妹，挖掘了殷贵妃的坟墓，又想挖掘景宁陵，太史认为对皇帝不利，才停止。当初金子光禄大夫卸妆为殷贵妃做累文说，赞鬼窑门。皇帝认为卸妆将殷贵妃比作勾弋夫人， 想杀他。有人劝皇帝说，死是人人都会经历的，一时的痛苦不足以困住他。谢庄生长在富贵之家，如今把他关押在上方署，让他知道天下的痛苦，然后再杀他也不晚。皇帝听从了。徐州刺史益阳王刘昶一向被世祖厌恶，民间常有谣言说刘昶会造反。这一年谣言尤其厉害。废帝常对左右说，我即大位以来还没曾戒严过，让人郁闷。刘昶派点千曲法生带着奏表前往建康，请求入朝。皇帝对曲法生说，益阳王和太宰谋反，我正想讨伐他，如今知道他想回来，很好。又多次诘问曲法生，益阳王谋反为什么不报告？曲法生害怕逃回彭城，皇帝因此出兵。即有日下诏讨伐刘昶，内外戒严。皇帝亲自率军渡过长江，命令沈庆之统领诸军作为前锋。曲法生到达彭城，刘昶立即聚兵造反。他向辖区内各郡发布檄文，各郡都不听命，杀死了刘昶的使者，将左文武官员也都心怀异志。刘昶知道大事不成，抛弃母亲妻子，带着爱妾连夜与数十名骑兵打开北门，逃奔北魏。刘昶颇有些学问，能写文章，北魏人很看重他，让他娶公主为妻，任命他为侍中、征南将军、驸马都尉，赐爵丹阳王。吏部尚书袁济起初被皇帝宠幸任用，不久失宠，待遇顿减，皇帝让有关部门弹劾他的罪过，以平民身份代理职务。袁济恐惧，贾称有请求而外调。贾寅日任命袁济为都雍、梁等四州诸军事、雍州刺史。袁济的舅舅蔡兴宗对他说，襄阳星象凶险，怎么能去？袁济说，白刃交钱不救流矢，如今这一去只愿能逃出虎口而已，况且天道遥远，何必都应验。当时临海王刘子胥任都督京、襄等八州诸军事、荆州刺史，朝廷任命蔡兴宗为刘子胥的长史、南郡太守、代理府州事务，蔡兴宗辞谢不去。袁济劝蔡兴宗说，朝廷的形势人所共见，在内的大臣朝不保夕，舅舅如今出居陕西，担任八州的事务，我在襄缅一带地势险要，兵力强盛，离江陵近在咫尺，水路陆路都可通行。如果朝廷有事，我们可以一起建立齐桓公、晋文公那样的功业，哪像这样受制于凶狂之人，面临不测之祸呢？如今有机会不去，以后再想请求外调，怎么能得到呢？蔡兴宗说，我是寒门出身，按部就班升迁，与主上关系很疏远，不至于有祸患。宫廷内外人人不能自保，应该会有变故，如果内部祸乱能够平息，外部的事端未必可测。你想在外求全，我想居中免祸，各行其志，不也很好吗？袁济于是狼狈上路，还担心被追杀，走到浔阳时高兴地说，现在终于免祸了。邓琬任晋安王刘子勋的镇军长史、浔阳内史，代理江州事务。袁济和他交往亲密，超过寻常，每逢清闲必定整日整夜地聚在一起。袁济和邓琬的出身地位本来不同，见到他们的人都知道他们有了意志。不久又任命蔡兴宗为吏部尚书。戊午日解除戒严，皇帝于是从白下渡江到达瓜埠。沈庆之又上奏请求允许民间私铸钱币，从此钱货混乱败坏。一千文钱长度不满三寸，大小与此相称，被称为额眼钱，比这更差的被称为延环钱，用线串起来放入水中不沉，随手破碎。市场上不再清点数目，十万钱不满一捧，一斗米价值一万钱，商业贸易无法进行。冬季十月丙寅日，皇帝返回建康。皇帝的舅舅东阳太守王藻娶了世祖的女儿临川长公主，公主嫉妒，向皇帝进谗言陷害王藻。己卯日，王藻被下狱处死。会稽太守孔灵福所到之处有证据，因触犯近臣，近臣竟谗言陷害他，皇帝派使者用鞭子打死了孔灵福，并杀了他的两个儿子。宁朔将军何迈是何宇的儿子，娶了皇帝的姑母新蔡长公主，皇帝将公主纳入后宫，称为谢贵嫔。 贾琛公主去世，杀了一名宫女，送给何迈等人殡葬，举行丧礼。庚辰日，拜谢贵嫔为夫人，加赐鸾鹿龙旗，出入都要亲到警戒。何迈一向豪爽侠义，收养了许多死士。他谋划趁皇帝出游时，废黜皇帝，立晋安王刘子勋为帝。事情泄露，11月壬辰日，皇帝亲自率军诛杀了何迈。当初沈庆之告发了严师伯、柳元景的阴谋后，便主动亲近皇帝，多次直言劝谏，皇帝渐渐不悦。沈庆之害怕招祸，闭门不接待宾客。他曾派左右范宪到吏部尚书蔡兴宗那里，蔡兴宗让范宪对沈庆之说，您闭门谢客是为了躲避那些无谓的请托罢了，像我蔡兴宗并不是有求于您的人，为何要拒绝呢？沈庆之便派范宪邀请蔡兴宗。蔡兴宗去见沈庆之，趁机劝说他道，主上近来的所作所为，人伦丧尽，改过自新已经没有指望，如今他所忌惮的只有您一个人，百姓仰慕依赖的也只有您一个人而已，您威名素来显著，天下人信服，现在整个朝廷惶惶不安，人人都心怀畏惧，如果您能指挥形势，谁不响应，如果犹豫不决，想要做官成败，不仅早晚会招来灾祸，而且天下的大责任也将落到您身上，我蒙受您的特别眷顾，所以才敢直言，希望您仔细考虑对策。沈庆之说，我确实知道今天的忧患危险，无法自保，但我只愿尽忠报国，始终如一，一切听天由命罢了，加上我年老退居家中，兵力缺乏，即使想干事情也不会成功。蔡兴宗说，如今心怀谋虑想要奋起的人，并非为了邀功求赏，追求富贵，而是为了摆脱早晚被杀的命运罢了，殿中的将帅只等外界的消息，如果有一人带头，顷刻之间就能安定大局，何况您统帅军队历经几朝，旧日的部下遍布宫中省署，受过您恩惠的人很多，沈攸之等人都是您的子弟，还怕他们不服从吗？况且您的门徒和义父都是三吴一带的勇士，殿中将军陆攸之是您的同乡，如今奉命东讨贼寇，拥有大量铠甲兵器，停在清溪还没有出发，您取出他的器械分配给部下，让陆攸之率领作为前锋，我在尚书省中自然会率领百官按照前代旧例，另选贤明的人来主持设计，天下大事立刻就能平定。另外朝廷的各种举动，民间传言说您都参与了，您现在不决断，一定会有比您先动手的人，那时您也不免遭受服从的灾祸，听说主上多次驾临您的府邸，喝得酩酊大醉，滞留不走，又听说他平退左右，独自进入内室，这是万事难逢的时机，不可错过啊。沈庆之说，感谢您的肺腑之言，但这是大事，不是我能够做的，事情临头，我也只能报忠而死罢了。青州刺史沈文秀是沈庆之弟弟的儿子，将要赴任时率领部曲驻扎在白下，也劝沈庆之说，主上如此狂暴，祸乱不久就会发生，而我们一家受到他的宠幸重用，人人都认为我们与他同心，而且他爱憎无常，猜忌残忍特别厉害，不测之祸进退都难以避免，如今凭借这些兵力对付他易如反掌，机会难得，不可错失啊，再三劝说以至于流泪，沈庆之始终不听，沈文秀于是出发，等到皇帝杀了何迈，估计沈庆之一定会入宫觐见，事先关闭了清溪上的所有桥梁来阻断他。沈庆之听说后果然前往，但无法通过，只得返回。皇帝于是派沈庆之的堂兄之子直阁将军沈攸之赐给沈庆之毒药，沈庆之不肯喝，沈攸之用被子将他闷死，当时沈庆之80岁。沈庆之的儿子侍中沈文书想要逃走，担心像太宰刘义恭那样被肢解，对他弟弟中书郎沈文季说，我可以死，你能够报仇，于是喝下沈庆之的毒药而死，弟弟秘书郎沈昭明也上吊自尽，沈文季挥刀骑马奔驰而去，追兵不敢逼近，得以逃脱。皇帝谎称沈庆之病逝，追赠侍中、太尉，谥号为忠武公，葬礼十分隆重。领军将军王玄谟多次流着泪劝谏皇帝，刑罚杀戮太过分，皇帝大怒。王玄谟是久经沙场的老将，有威名，路上谣传说王玄谟已被杀， 蔡兴宗曾任东阳太守，王玄谟的典签包法荣夹在东阳，王玄谟派包法荣到蔡兴宗那里。蔡兴宗对包法荣说，领军将军特别应当忧虑恐惧。包法荣说，领军近来几乎不吃东西，夜里也不睡觉，总是说逮捕自己的人已经在门口，自己片刻也保不住了。蔡兴宗说，领军忧虑恐惧，应当想对策，怎能坐等灾祸到来。于是让包法荣劝王玄谟起事。王玄谟让包法荣推辞说，这也不容易办到，我肯定不会泄露你的话。右卫将军刘道隆被皇帝宠幸重用，专门掌管禁军。蔡兴宗曾和他一起跟随皇帝夜间出去，刘道隆经过蔡兴宗的车后，蔡兴宗说，刘军近来想找个空闲谈谈。刘道隆明白他的意思，掐着蔡兴宗的手说，蔡公不要多说。壬寅日，立皇后入室，她是太皇太后弟弟陆道庆的女儿。皇帝畏惧忌惮几位叔父，担心他们在外面成为祸患，都把他们聚集在健康，拘禁在殿内，殴打锤击，凌辱唾液，毫无人理。湘东王刘裕、建安王刘修仁、山阳王刘修佑都长得肥胖，皇帝做了竹笼，把他们装进去称量，因为刘裕最肥，称他为猪王，称刘修仁为沙王，刘修佑为贼王。因为这三个王年龄大，尤其厌恶他们，经常把他们带在身边，不离左右。东海王刘一性情平庸低劣，称他为驴王。贵阳王刘修范、巴陵王刘修若年龄还小，所以还能从容一些。皇帝曾经用木槽盛饭，搅拌各种食物，挖地为坑，灌满泥水，把刘裕剥光衣服扔进坑里，让他用嘴就着槽吃饭，以此取乐。前后十几次想要杀掉这三个王。刘修仁多有智谋，常常用谈笑奉承阿谀来取悦皇帝，所以得以拖延。少府刘蒙的妾怀孕临产，皇帝把他迎入后宫，等他生下男孩，想要立为太子。刘裕曾经触犯皇帝，皇帝剥光他的衣服，捆绑手脚，用棍子贯穿，让人抬着交给太官，说今天杀猪。刘修仁笑着说，猪还不该死。皇帝问他原因，刘修仁说，等皇太子出生再杀猪取他的肝肺。皇帝的怒气才平息，说暂且交给廷尉。过了一夜，释放了他。丁未日，刘蒙的妾生了个儿子，称为皇子，为此大赦天下，赐给继承父亲爵位的人爵一级。皇帝又因为太祖世祖在兄弟中排行都是第三，江州刺史晋安王刘子勋也是第三，所以厌恶他，借着合脉的阴谋，派左右朱景云送毒药刺刘子勋死。朱景云到盆口停下来不前进，刘子勋的点牵泄到脉，主帅潘兴之、侍书楚灵四听说了，骑马跑去报告长史邓婉，哭着请求对策。邓婉说，我是南方寒门之士，蒙受先帝特殊恩遇，把爱子托付给我，怎能吝惜家族百口性命，定当以死报效。幼主昏庸暴虐，社稷危亡，虽然称为天子，其实不过是个毒夫。如今我就率领文武官员直接奔赴京城，与各位公卿大臣废掉昏君立明主罢了。戊申日，邓婉声称奉刘子勋之命，命令所部戒严。刘子勋穿着戎服出来处理政事，召集辽左，让潘兴之口头宣布，旨意小谕众人。四座还没有回答，陆氏参军陶亮首先请求效死做前锋，众人都表示服从，于是任命陶亮为资义参军，兼中兵参军，总掌军事。公曹张沈为资义参军，负责建造船舰。南阳太守沈怀宝、明山太守薛长宝、彭泽令陈少宗等都担任将帅。起初皇帝命令荆州押送前军长史、荆州行事张悦到盆口，邓婉声称奉刘子勋之命解开他的枷锁，用自己的车迎接他，任命为司马。张悦是张畅的弟弟，邓婉、张悦两人共同掌管内外各项事务，派遣将军俞伯奇率领500人扼守大雷，禁止商人旅客及公司使命通行，派使者征发各郡民丁，收集器械。十天之内得到甲士5000人，出兵驻扎大雷，在两岸修筑堡垒。又任命巴东、建平二郡太守孙冲之为资义参军，兼中兵参军，与陶亮共同统帅前军，向远近发布檄文。戊午日，皇帝召集个妃子、公主排列在面前，强迫左右侮辱他们。南平王刘寿的妃子 姜氏不服从。皇帝大怒，杀了姜飞的三个儿子南平王刘敬游、庐陵王刘敬先、安南侯刘敬渊，鞭打姜飞100下。在此之前，民间谣传湘中出天子，皇帝将要南巡京、湘二州来镇压。第二天早上，想要先杀湘东王刘裕，然后出发。起初，皇帝杀了各位王公之后，担心群臣谋害自己，因为直阁将军宗岳、谭金、佟太医、沈攸之等人有勇力，把他们收为爪牙，赏赐美人、金帛，塞满了他们的家。宗岳等人长期在殿省任职，众人畏惧折服，都替皇帝尽力。皇帝依仗他们，更加无所顾忌，任意胡作非为，朝廷内外骚动不安。左右直宿的卫士都有异心，但畏惧宗岳等人，不敢发动。当时三个王长期被囚禁，不知该怎么办。湘东王刘裕的主医会稽人阮殿夫、内监吴兴人王道龙、学官令林怀仁李道与直阁将军柳光世，以及皇帝左右琅琊人淳于文祖等人密谋杀害皇帝。皇帝因为立后的缘故，借给诸王阉人。刘裕的左右钱兰生也在其中，刘裕秘密让他监视皇帝的举动。在此之前，皇帝到华林园竹林堂游玩，让宫女赤身裸体相互追逐，有一个不服从命令，就被杀了。夜里梦见在竹林堂有一个女子骂说，皇帝悖逆暴虐，不守道德，明年等不到麦子成熟了。皇帝在宫中找到一个长相和梦中所见相似的人杀了，又梦见被杀的人骂说，我已经向上帝告状了。于是巫婆说竹林堂有鬼。这天下午申时，皇帝出华林园，建安王刘修仁、山阳王刘修佑、会稽公主都跟从，湘东王刘裕独自在秘书省，没有被召见，更加忧虑恐惧。皇帝一向厌恶主义吴兴仁受祭之，见到他就咬牙切齿。阮殿夫把自己的谋划告诉了受祭之和外间典事东阳人朱佑、细凯主南彭城人江产之、细凯将晋陵人王敬泽、中书舍人戴明宝。受祭之等人听了都响应。朱佑预先约束内外，让钱兰生秘密报告刘修仁、刘修佑。当时皇帝想要南巡，心腹宗岳等都出去整理行装，只有对主樊僧整防守华林阁。柳光世与樊僧整是同乡，于是秘密邀请他。樊僧整当即接受命令，一共十多个人同谋。阮殿夫担心力量不够，想要再招人，受祭之说谋事的人多了可能泄露，不必太多人。当天晚上，皇帝全部平退侍卫，与一群巫婆和几百名宫女在竹林堂设鬼。事情结束后，将要奏乐，受祭之抽刀上前，江产之紧随其后，淳于文祖等人都跟在后面。刘修仁听到脚步声很急促，对刘修佑说，事情发生了。两人一起奔向景阳山。皇帝看到受祭之来到，拉弓射他，没有射中。宫女们都四散逃跑。皇帝也逃跑，大声喊了三声祭祭。受祭之追上并杀了他。向值班警卫宣布说，湘东王奉太皇太后命令，铲除暴虐的主上，现在已经平定。殿省中的官员惶惑不解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刘修仁到秘书省见到湘东王刘裕，立即称臣，把他引导到西堂，登上御座，召见各位大臣。当时事情仓促发生，湘东王丢了鞋子，赤脚到了西堂，还戴着黑帽。坐定后，刘修仁叫主医拿来白帽给他戴上，命令准备仪仗，虽然没有即位，但所有事情都称令书施行。宣布太皇太后命令，列举废帝的罪恶，命湘东王继承皇位。等到天亮时，宗岳等人才入宫，湘东王对他们安抚接待很优厚。废帝同母弟司徒、扬州刺史、豫章王刘子上、余丸悖逆有兄长风范。几位日，湘东王以太皇太后命令，赐刘子上和会稽公主死。建安王刘修仁等人才得以出宫居住在外舍，释放了被囚禁的谢庄。废帝的尸体还横在太医阁门口。蔡兴宗对尚书右仆射王玉说，此人虽然凶暴悖逆，但毕竟曾是天下之主，应该是丧礼稍微完备，如果就这样，天下人一定会乘机生事，于是把他安葬在秣陵县南。起初湘东王的母亲沈婕妤早逝，由陆太后抚养。湘东王侍奉太后很谨慎，太后也疼爱他。湘东王杀了废帝后，想安慰太后之心，下令任命太后弟弟的儿子陆修之为黄门侍郎，陆茂之为中书侍郎。 论功行赏，受祭之等14人都封为县侯、县子。12月庚申朔日，任命东海王刘一为中书监、太尉，晋升镇军将军，江州刺史晋安王刘子勋为车骑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。癸亥日，任命建安王刘修仁为司徒、尚书令、扬州刺史，任命山阳王刘修佑为荆州刺史，贵阳王刘修范为南徐州刺史。乙丑日，改封安陆王刘子随为江夏王。丙寅日，湘东王即皇帝位，大赦天下，改元。废帝时期混乱的制度和错误的封赏全都削除。庚午日，任命右卫将军刘道隆为中护军。刘道隆亲近废帝，曾经对建安太妃无礼。至此，建安王刘修仁请求辞职，明帝于是赐刘道隆死。宗岳、谭晶、佟太医等人虽然受到明帝安抚接待，但内心不安。明帝也不想让他们留在中央，从容地对他们说，你们遭遇暴虐的朝廷，勤劳日子很久，应该得到休养之地，兵马大郡随你们选择。宗岳等人原本已经怀疑自己，听了这话都互相看着脸色大变，因而谋划作乱。他们把打算告诉了沈攸之，沈攸之上报明帝，明帝逮捕宗岳等人，关进监狱处死。沈攸之再次入宫担任职阁。辛未日，改封临贺王刘子产为南平王，晋西王刘子瑜为庐陵王。壬申日，任命尚书右仆射王景文为尚书仆射。王景文就是王玉，为了避明帝的名讳，以字行事。乙亥日，追尊沈太妃为宣太后，陵墓称崇宁。当初豫州刺史山阳王刘修佑进京朝见，让长史南梁郡太守陈俊仁殷衍代理抚州事务。等到刘修佑调任荆州，就任命殷衍为都督豫州、司州诸军事、豫州刺史。有关部门上奏说，陆太后应该恢复原来的名号，移居外宫。皇帝不同意。戊寅日，尊陆太后为崇献皇太后，居住在崇献宫，供奉礼仪和从前一样。立妃王氏为皇后，皇后是王景文的妹妹。废除二铢钱，禁止使用额眼钱和延环钱，其余钱币都可通用。江州的辅佐官吏得到皇帝下达的命令书，都很高兴，一起去拜访邓婉，说暴乱已经平定，殿下又开了皇阁，实在是公司大庆。邓婉认为晋安王刘子勋在兄弟中排行第三，又因为浔阳起兵和世祖宋孝武帝的起兵情况相同，认为事情必定成功，拿过命令书扔在地上说，殿下应当开端门，皇宫正门，皇阁是我们这些人做的事。众人都惊骇愕然。邓婉又和陶亮等人修理兵器铠甲，向各地征兵。原已到达襄阳后，就和咨议参军刘胡修理兵器，挑选集合士兵，贾称接到太皇太后的命令让他起兵，于是树立军旗，迅速传递檄文，上表劝刘子勋登上帝位。辛巳日，改任山阳王刘修佑为江州刺史，荆州刺史临海王刘子胥留任原职。在此之前，废帝前废帝刘子业任命少林王刘子元为襄州刺史，中兵参军沈仲玉为道路行事，负责沿途事务。到达雀头时，听说浔阳起兵，不敢前进。邓婉派数百人劫持迎接他们，命令刘子勋在桑尾树立军旗，向健康传发檄文，声称我立志遵循前代典制，罢黜昏庸，提拔贤明。又指斥皇帝宋明帝刘裕残害贤明美好的人，篡夺帝位，扰乱我们的宗庙，使我们兄弟稀少。我孤单的兄弟同气连枝还有13人，先帝的圣灵有什么罪过，却要缺乏祭祀。颍州刺史安陆王刘子缓接到刘子勋最初的檄文，想要攻打废帝，听说废帝已经死了，就解甲收起。不久听说江州、雍州还在整军备战，颍府形势苟变之非常害怕，立即派遣咨议参军领中兵参军郑景玄率军快速东下，并运送军粮。荆州形势孔道存侍奉刺史临海王刘子胥，会稽的将佐侍奉太守浔阳王刘子房都起兵响应刘子勋。